美日澳联手抗共，即巨资主导太平洋地区通讯基建。国会选区重划，两党摇摆区骤减，铁票区暴增。哈佛大学教授被指控与中共有关系上杀方面临审判。美法院驳回国土部移民法规上诉，话真空定法律。中共在美国搞公关闪电战，宣传北京冬奥会。马斯克说特斯拉将接受狗狗币作为商品的付款方式。面书武器斥资6000万收购美国地区银行 Meta 商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美国、澳洲继合作出资建造太平洋地区海底电缆后，再加强在该地区的通讯网络建设。日美澳将在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建设方面展开合作，以防范中共在这个方面的垄断。日本共同社12月13号报道，日本、美国、澳洲将在南太平洋地区就 5G 通讯网建设展开合作。报道指出，中共正积极支援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当局担忧，如果由中共主导建设通讯网，将会出现通讯外泄问题，或者会影响当地自由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因此，三国的这次合作是为了防止中共掌握该地区的通讯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防范中共动摇这个地区的民主根基。报道中说，日美澳在 5G 领域展开合作，主要以在全球展开手机业务的通讯巨头 Digicel 的南太平洋部门为核心。早前传出中共国企有意收购 Digicel 的消息，后来澳洲最大通讯商在今年10月份以16亿美元收购成功。共同社表示，这笔收购费用一大半将由澳洲政府提供，日美将协助提供业务营运。另外，日本电机大厂将提供 5G 移动通讯系统的先进设备，而日本的金融机构亦正考虑就建设费用提供融资。除了 5G 领域的合作，美日澳近期亦宣布发展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底光缆事业。路透社近日的报道，日美澳将共同出资建造一条海底电缆，来强化三个太平洋小国，即是鲁鲁、基里巴斯和麦克罗尼西亚联邦，为他们提供更快的互联网连接。有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制衡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是三国没有透露该项目的成本金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师宋文迪表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济安全议题逐渐和国家安全挂钩，而日美澳的举动正是要在敏感科技上与中共尽量脱钩。他认为，就抗衡中共的科网影响力，日美澳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建设会取得可观作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月14号列出民主党内11位有可能在2024替民主党参选总统的名单，这个引发了关注。而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结束后，接下来就是重划国会选区。华尔街日报分析报道，目前已通过的重划选区中，摇摆选区大减，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单一政党。其中共和党上升的趋势比民主党明显。虽然拜登先前已公开表示他计划在2024年竞选连任，但美国通货膨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拜登民调走低，各界议论2024民主党竞选人选会不会换人。12月14号 CNN 列出了民主党内11位可以出马代替拜登参加2024的人选，首位就是哈里斯，第二名是美国运输部长皮德·布塔朱吉，他是拜登基础建设法案的前线和中心，第三名是深受民主党欢迎的伊丽莎白·华伦。而在人口普查之后，接下来就是国会选区重划。华尔街日报将各地2020的结果 依照获胜政党领先幅度进行区分，领先五个百分点为摇摆选区，六至十四个百分点为安全选区，十五个百分点以上为铁票选区。目前超过一席联邦众议员的四十四个州中，已有二十二个州通过选区重划，结果是摇摆选区从二十五个减少十三个至十二个，民主党安全选区增加三个，铁票选区增加两个。共和党安全选区虽然减少两个，但铁票选区暴增十三个。选区地图变动最大的是德州，德州重划之后，原本十一个摇摆选区就减至一个。尽管民主党铁票选区亦从四个增加到十二个，但是共和党铁票选区从十一个暴增至二十一个。总体来讲，目前已通过的选区重划中，民主党铁票选区从五十九个增加至六十一个，共和党铁票选区就从六十四个增加至七十七个。但鉴于这些州的总席次并未过半，是不是对共和党有利仍有待观察。多名学者表示，选区不再摇摆，竞争降低，恐怕不利各家议事，因为很多选区选民的立场可能会更为一致。12月14号，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在波士顿开始接受联邦审判，他面临是不是在与中国大学的关系上对美国国防部撒谎。这件案是美国打击中共在美国大学中施加影响的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有报告现实，中共在持续利用美国大学实现他们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核武计划。利伯是纳米科学领域的先驱，在2020年1月被捕，他被指控参与中共人才招聘项目和从事这个项目中获得资金方面向政府人员撒谎。他被指控六项罪名，而他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美国当局说，中共利用这个计划吸引顶尖外国研究人员来摄取各国的尖端知识和研究成果。检察官说，从2012年开始，利伯就参加了中共的千人计划。根据合同，武汉大学给了利伯150多万美元来建立一个在中国的实验室，并同意每月向他支付5万美元，外加15万美元的年度生活费，而他却误导了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2019年告知政府人员，他没有参与这个项目。合同中要求利伯开展符合中共国家战略发展要求的重要关键项目。一些面临类似指控的教授已经认罪，还有些教授则表示，关于报告的内容的规定以前并不明确，并辩称他们从未想过要欺骗。目前在经济军事领域，美中两国在全球主导态势上越发激烈。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最新报告指出，中共继续利用美国大学实现他们的军事现代化，包括发展核武器计划。报告指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犹他大学、太平洋路德大学和四川大学有合作关系，川大因支持中共的核武计划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黑名单，还有斯坦福大学与北京大学有合作协议，而北大亦与研发核武的中共工程物理研究院密切相关。另外，还有34所美国大学继续在与孔子学院合作。报告警告，美国政府应建立法律和监管护栏，抵消中共取得基础知识或利用美国大学校园进行高度敏感研究的能力。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12月13号晚间驳回了拜登政府再次试图终止川普的留在墨西哥政策。这项政策是川普政府时期制定，要求申请美国庇护的边境移民留在墨西哥等待他们的庇护案件被审理。据 Newsmax 新闻报道，在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中，法官们表示，美国国土安全部声称有权实施大规模的政策逆转，而影响数十亿美元和无数人的政策，只需打出一个新的 Word 文件，并在互联网上发布。 冇嚟自国会嘅批准，亦冇普通嘅规则制定程序，亦冇司法审查。呢个系响真空中制定法律。法官们响117页嘅意见中写到，国土安全部远远冇承担起佢嘅重任。法院认为联邦政府终止留响墨西哥呢项政策嘅理由，违反咗2019年嘅移民保护协议。根据呢项移民法，寻求庇护嘅边境移民必须响墨西哥等待美国法院嘅审理，而唔系响美国等待。报道指出，拜登政府嘅政策已使边境爆发危机，而且使非法移民正在破纪录嘅不断增加。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正响佢嘅异议预算案件中寻求数百万美元，用响将非法移民同越境者送出佛州。响美国带头外交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并且多国跟进之际，中共花巨资响美国聘用公关公司，响社交媒体上发动闪电战，大力宣传北京冬奥会同修复中共形象。美国司法部根据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披露的文件显示，总部位于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违批传媒公司，响12月10日向司法部登记注册为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的代理人。中共驻纽约总领事馆和违批传媒的合同响11月22日生效，有效期到明年3月13日，覆盖了北京冬奥会前前后后近3个月的关键时期。纽约总领馆需向违批支付30万美元，违批已经收到21万美元的预付款。纽约总领馆要求违批聘用8名有影响力的人，来制作至少24个关于北京冬奥会、北京历史和美中关系的社媒贴纸，并专门在 Instagram、Twitch 和抖音等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传播。近年来，随着国际舆论越来越关注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镇压，对香港自由和民主的镇压，中共为了修复国际形象，他们的大外宣系统已经在超速运转了。中共喉舌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日报和新华社斥资数百万美元为美国观众制造亲共的节目，或者支付数百万美元在美国报纸和杂志发表亲共宣传。而现在成为中共代理人的违批传媒正在制作宣传北京冬奥会的节目。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12月14日表示，他们将接受99币作为商品的测试性支付。消息一出，使这种加密货币上涨了 24%。 马斯克在推特上有超过6600万的粉丝，他在推特上发表了关于用99加密币买商品的文章，这样使99币的价格飙升。推文一出，99币就飙升了 0.20 美元。根据网站的数据，马斯克关于加密货币的推文已经帮99币在过去一年飙升了 5,859%。 马斯克没有说明用99币可以买到什么商品，这种商品起价50美元，最高可达1900美元。因特斯拉除了卖车，还卖服装、皮带扣和其车辆的迷你模型，以及古怪的限量版商品等等。脸书母公司 Meta 在12月13日证实，要为 Meta 这一商标斥资6000万美元向美国地方银行 Meta 金融集团买下商标资产。据路透社报道， Meta 金融集团在监管文件中表示，已经同意美国一家名为 BageKey 的公司以6000万美元现金收购其公司名称的全球使用权。尽管文件内容并未透露 BageKey 的拥有人，但脸书母公司发言人证实，这家公司是他们的关系企业，并承认已收购这些商标资产。路透社报道，这笔商标收购案凸显了 Meta 这个名称对于这家科技巨头的价值。脸书母公司在10月底宣布改名，并斥巨资投入 VR 即虚拟实境、 AR 增抗实境领域。脸书母公司承认，在宣布改名之前 已经同 Meta 金融集团展开一连串的商标谈判。根据文件显示， Meta 金融集团在今年首早亦重新审视品牌策略，但拒绝透露就商标资产谈判的细节。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